世行降经济预期，北京用这招救火。布林肯罕见表态，直述全球经济毁灭性根源。中共央行出手干预，人民币汇率继续下跌。脸书关闭中共与俄的外宣账户网络。英国警告 TikTok 或因侵犯用户隐私被罚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国经济前景不佳的情况下，世界银行下调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亦是在本周，路透社消息人士指出，北京为了保经济，在二十大前严密维稳，禁止机构在会议前大举抛售股票。对此分析人士进行了评述，该机构预测中国经济今年增长 2.8%， 低于6月份预期的 4.3%， 低于 IMF 和高盛以及渣打等机构的预期。世界银行表示，地产市场的严重危机以及全球市场的前景暗淡都不利于北京政府的发展。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马图指出，外界已经在这个区域内看到了角色的转换，北京原先的角色正在遭到其他的国家替代。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国的经济很可能是负增长，很多数据是灌水的。坦白讲，实在是很难去根据中国官方提供的经济数据去做任何分析和预测。失业率这么严重，你的消费和就业情况收缩得这么严重，在表面上玩这些数字没什么用处。若果不包括中国，东亚经济体的年度增长速度将能够达到 5.3%， 远高于去年的 2.6%。 这是因为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获得了更多的外贸生意，经济产出增加。美国南卡大学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表示，世界银行分析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好给中国面子了，他们实际上已经非常温和圆滑地在讨论中国经济。实际上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很严重的衰退，看不出任何可以让三驾马车恢复的迹象。在今年，沪深指数已经下跌超过 20%。 路透知情人士26号说，沪深交易所的政府官员明确要求机构再避免异常交易。这个做法来自于窗口指导或口头下达的命令。吴家龙表示，习近平对2015年生日前后的金融政变有深刻的感受，因此他会对金融市场高度提防监控。所以现在等于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现在他担心有人又要利用这个政治上的敏感时刻，在股市上面制造动荡，制造恐慌性卖压。他表示，这样的做法会让外商很伤脑筋，有时候他们手上的股票被美国投资人赎回的话，他有赎回的压力，要换现金的压力。那你不让他卖的话，可能会让外资觉得中国的投资环境恶化，所以就可能不得不撤出，这样的话就构成了一种叫做金融脱欧。近日美国国务院罕见对台湾主权表态立场。此外，美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深切担忧中共采取行动，台海若动荡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毁灭性影响。美国时间9月26号，美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例行媒体简报会上罕见表示，美国未对台湾主权采取立场。一中政策自1979年来作为美国对台做法的核心，目前依然有效。这个是美方多次公开清楚表达的立场。中央社9月27号报道，拜登总统上任以来少数能够查到类似上述的官方论述记录是去年10月12号。时任国防部发言人柯比向媒体阐述美国一中政策与中共一中原则的差异。另一方面，日前布林肯受访时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美国负责设计半导体产品，实际生产线大部分在台湾进行，因此美国在半导体生产能力方面投入巨资。 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恩博士向希望之声分析，美国的国家政策向来不喜欢针对单一产业做产业政策。最近美国通过晶片法案非常不寻常，其实就凸显出美国认为半导体对于未来世界有几重要。从川普到拜登已讲，半导体一直是在美国的科技，不仅是在和中国科技战中，亦是美国在整个科技的政策中扮演一个非常核心而且关键的地位。其实美国亦将这个产业政策拿来作为围堵中共的一个工具。布林肯指，中共对台湾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他说，我们对于中共采取行动试图改变这种现状深表关切。他强调，中共对台湾越来越挑衅，如果台湾生产半导体能力被破坏，全球经济将遭遇毁灭性影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家余伟雄教授表示，简单的推理推论，假设中共侵略台湾，台海发生战争，铁定对全球半导体生产线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当然亦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他向希望之声分析，我觉得所谓的毁灭性影响的确是不为过。就好像我们看，俄罗斯主要生产原油，生产天然气，台湾是生产科技晶片，甚至不只是晶片，一些电脑的设备、行动电话主要的零件或是伺服器等，这些的确是会产生很深远的影响。布林肯上述内容是与中共外长王毅会面后，针对 CBS 提问拜登协防台湾的言论的答复。之前他说，美中对台湾的态度不同，我们就此有过相关对话。我重申了拜登总统讲过的话，以及他持续清楚表明的内容。我们坚守一个中国政策，决心和平解决分歧，坚定维护台湾的和平稳定。布林肯强调，我们深切担忧中共采取行动试图改变现状，这个是问题所在。余伟雄认为，无论是近期或是将来，中共若是冒全球的大不韪对台发起战事，造成全球经济动荡，可能是几十年来最愚蠢、最鲁莽、最疯狂的一件事，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中国了。会毁了中国好不容易在过去这二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整个经济稳定的基础。制裁，对，那当然可想而知的，中共会承受无比的反弹力量。中共央行9月27号宣布使用巨额外汇储备干预人民币汇率，这一做法是2017年以来首次，这一做法引发行业反弹，人民币加速下跌。同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到 7.18， 在岸人民币跌至 7.1765， 达到疫情以来最低水平。央行宣布将远期受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零上调至 20%， 提升了外界做空人民币的成本。这一政策将在9月28号生效。北京的做法导致大量投资者提前抛售人民币。根据 FedSet 数据，受美联储升息影响，中国在岸人民币本月日金已经贬值 3.7%， 今年以来贬值幅度超过 11.5%。 无奈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并在美元强势上涨的情况下快速下滑。华尔街日报表示，央行此举是希望极力挽救人民币下滑的汇率。在上周，央行在香港发行50亿元人民币的央行票据，以在市场上回笼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德国商业银行经济学家托米伍说，这样的做法很难对抗贬值趋势。不过在国际范围不仅只有人民币在走远，这个是一个寻常现象。但是北京当局认为，目前的态势一定会大局增加资本外逃的风险。托米伍认为，央行现在需要采取更多的缓和措施，减缓人民币下跌，而不是采取激进的对策。路透消息人士27号指出，央行准备使用两年前抛用的逆周期因素来阻止短期人民币汇率的暴跌， 而汇丰亚洲外汇策略师陈敬阳26号指出，有猜测认为北京政府已经在过去的一个月来非正式地使用了逆周期因素对抗通胀，原因是自八月底开始，人民币的每日中间价持续处于高于市场预期的水平，这个同逆周期因素生效的情况很类似。9月27号，脸书母公司 Meta 表示，该机构关闭了位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两套账户网络，这些账户的主要用途是宣传关于俄乌战争的煽动性政治消息。根据相关声明，位于俄罗斯的由60多个网站组成的机构不断冒充欧洲合法新闻机构发布文章，批评乌克兰与西方的制裁。这些造假文章在脸书、Instagram、电报、推特等媒体上广为传播，此外亦有短片放在 YouTube 上，并被推广到德国以及法国、意大利、乌克兰和英国的网民账户上。另一方面，还有一个设在中国大陆的小型网络，其中针对美国、捷克等地的中文与法语受众发布视频，在2021年秋季至2022年9月中旬之间，很多网民接收到来自这个网络的假消息，目前这两套网络都遭到删除。脸书母公司指出，他们违反了针对不真实消息的政策。企业证实，在2022年中期选举之前，位于中国的网络还在释放对选举起到扰乱作用的消息，他们每次都有大约6个账户在一起配合活动，并在中国的白天时间发布，但是这些帖子实际上很少有人问津。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 ICO 警告 TikTok 公司，企业因未能保护13岁以下青少年隐私，可能违反了国家数据保护法，现在面临2700万英镑的罚款。在这个之前， TikTok 公司因类似的原因在美国面临经济处罚。在一份法律文件中，ICO 表示 TikTok 可能没有按法律依据处理了敏感类别的数据，并且未能透明地向其用户提供信息。英国机构的调查始于2019年2月份，当时监管机构对 TikTok 的完全不设保护的数据隐患感到担忧，并指出年龄不足的用户容易绕过应用程序的限制使用软件。信息专员约翰·爱德华兹说，提供数据服务的公司有法律义务实施这些保护措施，但我们的临时观点是 TikTok 未能满足这一要求。对这一指控， TikTok 全面否认，并表示将做出后续回应。在美国，国会议员和州检察长正在调查 TikTok 可能对青少年用户造成的伤害。英国当局指出，罚款可能并不是对 TikTok 追责的全部内容，政界人士和监管机构需要其保护措施达到要求才能够罢休。此外，在近期TikTok 内容对青少年造成的伤害亦引发关注。华尔街日报26号的报道指出，有青少年被迫观看一些有害的视频，其中包括饮食失调、一些有教唆含义的所谓挑战影片等。一些青少年表示，他们试图在页面上设置避免这些内容的视频，但是 TikTok 仍然在继续推送。还有医生证实，有青少年因为过度观看一些有害视频，导致了神经抽搐。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